首先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早晨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见面。我想在座有很多老的朋友，这个一说起来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朋友。我想在座也有不认识我的，我想我们大家能够在主里有这样一个机会见面。那当然今天呢，有的人看到师母，有的人不太认得了哈。我就忽然想到一句话，有一首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诗，他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返，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成青丝暮成雪。我想当我们的渐渐老去的时候，我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头发变白，你不变白的话就是头发掉光，看你要选择哪一个。哎呀，这首诗呢，他就讲到高堂明镜悲白发，就是以前大户人家都高堂都有一个很大的镜子，走过去的时候都要看看自己的容貌是不是很整齐。那朝成青丝呢，早上还是黑的，到了晚上就变成白的。哎呀，这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好像是白驹过隙，很快的走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如飞而去，转眼成空。那我离开这福音会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我都算不清楚了。但是在这之间呢，我有时候还会回来看看大家，只要有机会。但是跟我联络最多的呢，就是贵教会的一位姐妹，她的名字叫做没有空啊。因为她是从台湾来的嘛，如果她的名字你好好念的话，就每次打电话给她，她都说我没空，叫博莹啊。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呢很忙，不是在搬家，就为了儿女，然后呢结婚生子，我们的人生就这样子一年一年很快的过去。我们也看到人生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变化，无论是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飞逝，还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到的人，那我们深深的珍惜能够在一起服侍的时间，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诗篇二十三篇，在座的基督徒我相信只要你信主很短的时间，你应该都念过这段经文，对不对？好，但是念呢，我觉得我们要能够背，因为这段经文呢，我自己身为牧师，你说这段经文，我告诉你，你只要很熟悉能够背的话，每一个场合都可以用，婚丧喜事你都可以用这段经文，无论是到医院去鼓励人家，或是家里有兴高采烈的事情，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绝对是不会错的。那这个诗篇呢，我们今天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好好思考这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跟时代所给予我们的使命。这诗篇二十三篇呢，一开始就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今天我问在座的资深的基督徒，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我想毫无疑问的，如果我身为牧师，你问我耶和华是不是我的牧者，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告诉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想这个大家都没问题，问题是在第二句话，我必不致缺乏。我今天问在座的哈，我跟萧建文以前是邻居，我问他，我问你，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你有没有缺乏？有。好，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哈，圣经会不会错？圣经一开始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这个是必啊，是加强语气。所以刚才我问萧建文弟兄，他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但是他说他有缺乏，是圣经错了还是他错了？那当然是他错嘛。你说不要问他，你今天问我，我身为牧师全时间奉献的人，你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答案会跟萧弟兄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人面前，人问我说，石牧师，耶和华是不是你的牧者？我说是。你有没有缺乏？我可能会说靠主的恩典我一无所缺。好，当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们牧者的时候，如果说 我们说我们还有缺乏的话，我们不可能否认圣经的正确性。所以我们常常说我没有缺乏，好像保罗所说的，虽然是贫穷却是富足，虽然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虽然是没有东西却能够叫许多人富足。保罗能够这样讲，我想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还有缺乏，好像这个传道人或者牧师这个信心太差了，所以为了呢要这个撑起面子，为了要表现有信心，我一无所缺。我想问题绝对不是在圣经，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跟随主的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英文说 I shall not be in want， 就是我在不再需要东西，不是说你没有缺乏。我现在问每一个人，你不需要举手也不需要答复，在你的生命中，你想想看，在你的生命中你现在的情况，我不管你现在多好多坏，你有没有缺乏？像我教会的姐妹有一个传道，她总是觉得她少了一双鞋子，其实她鞋子已经很多了。我服侍的教会有许多人，他也很有钱，房子也很大，他总是认为他房间总是少一间。像男的他穿得很体面，他总是认为西装呢，这个白衬衫呢少了一件他所希望的颜色，车子呢总是希望能够再新一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东西能够拥有的更多，能够更大更好。如果我今天问各位，如果我有这个能力让你们银行现在的存款后面多加一个零，要不要？要，大家都要，我也要。也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更多更好更前进。我想这是在物质的层面，我们也都希望能够更丰富。但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这个意义呢，它不光只是在物质上，神会供应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更着重的是我们跟这个牧羊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是我的牧者之后，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我就满足了。我想很多教会都在聘牧啊，这个找牧师，我想福音会也不例外啊，都在找牧师。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然后呢这个晚上住在一个同工家，他们也在找牧师。他说石牧师啊，牧师真难找啊。啊，他说，我说你们的条件是什么？他说我们的条件很简单，但是几年来都找不到。我想不知道你们的条件是怎么样啊。他说就是两点。他说我们的条件呢，就是像圣经约翰福音所说的，第一个就是好牧人。好牧人。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要牧会五年经验。他说人家很多教会的传道人的条件要什么神学院毕业啊，啊，要这个什么样的学位啊，要能够说几种的语言啊。他说我们都没有，只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好牧人，一个呢就是牧会五年经验以上。我说这样子的人你们保证找不到。他说有这么难吗？你看圣经上耶稣他怎么讲，他说好牧人下一句是什么？为羊舍命。你说耶稣牧会几年就死掉了？三年半。好牧人呢，牧会三年半早就被杀了，是为牧人死。你说要五年又要是好牧人，这种人呢，这个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所以好牧人他有一个心智，为羊舍命。我想这样子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牧会已经超过十几年了，到目前还没有舍命。所以从神的标准来看，离好牧人还差很长一段距离，但我们彼此勉励。我有一次呢到这个中南美洲，到那个地方去啊，有一段时间去讲道。那刚下飞机，那个国家呢治安非常的不好，那我也不知道，刚下飞机心里一摆了，这个牧师就带我出去到大街上去走走。结果在大街上呢很热闹，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民族性，所以大概很多人都不工作的，就在那边游荡。我们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后来走着走着就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要去看他们教会的一个会友，他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店铺。就走的时候呢，这位牧师他也是一个华人，在当地呢很长一段时间。走着走着呢，我们两个本来是并排走的，后来呢就走在我的前头， 那走在前头走一下子以后呢，后面就出来了三个人，两个人把我手抓住，一个人在摸我口袋。那当时我开始不知道什么事情，因为那个地方是中南美洲，就是人们呢都是非常热情的，但是看呢抓我手的人样子呢不像是欢迎我的样子，所以摸了我口袋，因为当时我刚下飞机什么都没有带，所以他摸了一下呢，看了一看呢，就放我走。但是当他们抓着我两只手的时候，我说陪我去的那个牧师，他很喜欢讲话，一直在讲话。那我被抓的时候，他仍然继续讲话，继续往前走。但过了一阵子，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就回头看，他看到有三个人抓着我的时候呢，他跑得更快，一直往前跑。跑到了一段安全距离以后，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看结果会怎么样再说。结果那几个人呢，抓着我呢，彪形大汉，看我身上什么都没有，他们就走了，一点事都没有。后来那个牧师站在前面，当然他后来就跑来，人都走了他才来救我。他救我呢，他就跟我解释了，他说为什么他会跑，因为他告诉我他身上钱很多，他们都是带这个现金的，都不带信用卡的，钱很多他会跑。我告诉各位，好牧人他是跟着羊是一起走，是并行的，不是走在前面的，除非是碰到盗贼的时候，他需要用他的杖去击打这些敌人的时候，他是走在前面，是为了抵御。而且当敌人来的时候，好牧人为羊舍命呢，是当他有患难的时候，他会跟着羊一起生死。因为羊呢，这个羊是比较脆弱，羊也比较愚蠢，羊呢也是不太分得清楚这个敌我，或是对时局没有办法分清楚。所以在诗篇23篇这里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你要念23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背回去啊。这个是一篇非常好的诗篇，总共只有23篇。这个诗篇呢，他所写的作者，我们相信他是大卫。他以前当过牧羊人，他也深深的了解羊的个性。那他诗篇23篇不是牧羊人写的，也就是跟羊之间的关系，是羊写这个跟牧这个牧者，也就是这个牧羊人的关系，是从羊的角度来看的。在这个诗篇23篇短短的六节里头出现了几个我啊，你不要算啊，现在有电脑很容易算，总共有16次我，也就是在诗篇23篇这个作者他深深的体会到，这样子一篇诗篇是他个人很个人化跟这个牧者，也就是牧羊人之间那种关系。前面三节所讲的是他与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是我跟他的关系。但是到第四节以后，这个关系变了，便你与我，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溢。你看这个关系从我跟他进而一步变成你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现在我们来看这段圣经，我说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因为大卫呢，他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羊的惧怕，羊的需要。像大卫年幼的时候，他在牧养他父亲的羊群，在他牧养在旷野的时候呢，在旷野呢是非常的凄凉，而且常常有野兽。那大卫跟扫罗说，他是一个勇士，虽然他只是一个年幼的牧羊人，但是他在牧羊的时候呢，他说那个时候有狮子有熊要来吞吃他的羊。你看大卫呢胆子很大，我想一般的牧羊人，如果狮子把你的羊吃掉的，或是衔着一只走的话，你会感谢主，一只走掉了你还有99只，能够保护这99只就很不错了。大卫这个年少的一个牧羊人呢，他的力气我猜应该是很大啊，个子虽然不大，因为我们看到他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但是当他的小羊被熊或狮子叼走吃走的时候， 他会奋不顾身的跑去，从狮子或者是熊的口中再把这个羊呢抢回来。我说这种人真是太勇敢了，我想世界上极少极少有这样子的人。这是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的一个典范。你看，当他有这样一个勇气保护这个救护他的羊群的时候呢，第二节说羊，从羊的角度他能够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你注意看什么 YouTube 啊电视电影，这个动物特别是那些比较需要受到保护的没有攻击能力的这种动物，比方说这个鹿啊或是羊啊等等，它很少躺卧在青草地上。为什么？因为随时都有这些敌人猛兽要来吞吃它的生命。所以羊呢，当它在吃草的时候，它仍然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你看动物跟动物在一起跟人不一样，人呢你见到面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见见面寒暄一下就走了。但是动物，两种动物不同的动物见面，你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你大概不懂他们的话。我告诉各位，当两个动物不同种的动物一刹那之间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的头脑就在想，他们只想一个问题，不是想说你今天吃过饭没有，不是想说今天天气好不好，他们所想的那一刹那之间所想的就是说，好，当我碰到了这个跟我不同种的动物，是我要吃它还是它要吃我？而且要在极短的时间，如果他们的头脑呢像我们今天的手机或者电脑的话，这种动物早都已经绝种了，都死掉了。今天还能够存留下来的，就是当两个动物在见面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判断就是我该逃还是我该吃你。所以羊呢，它没有什么攻击的能力，所以当羊见到看遇到了这个其他动物，我想大部分的时间羊都是逃的。但是羊，诗篇23篇第二节说，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羊很少躺卧在青草地上，除非有一个他，这个他呢就是好牧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这个羊是被动的，有一个好牧人在旁边用杖用杆来保护引导安慰他的时候，这个羊就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而且这个牧人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这是一个满足的图画，这是一个饱足，这是一个受到喂养，他能够在青草地上享受青草，享受阳光，享受溪水。这是一个宁静和祥安息的图画，人心灵的满足。我想今天在世上许多的人，我们心灵没有平安，不是我们没有物质上的满足。我说今天早晨有没有人到现在肚子饿的？我想如果你肚子饿是你故意不吃，有的人不吃早饭是为了要节食，有没有人说是因为我没有食物吃所以我肚子饿？我想今天特别在北美，甚至于在亚洲很多国家一样，都是这个食物物质过剩。所以今天我们所谈的是怎么样减肥，我们吃的太多了，需要减肥，需要运动。像以前我在那个德州牧会 Austin Austin 呢那个地方呢我刚到的时候那个中国餐厅也不是很多，在旁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Houston 呢这个中国餐厅很多，人很多，所以我教会呢有些人爱吃，他们就组一团从 Austin 呢到这个到 Houston， 在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他们就住在旅馆里头。你看他们到旅馆做什么呢？他们都有排 schedule 的，住在旅馆里头，而且一定要找有健身房的旅馆，在那个地方有 schedule， 像长周末哪一都要运动，大家都要运动，而且有人带头的要这个做运动啊，游泳啊，举重啊，这个走路啊等等等等啊，都不能偷懒。然后完了以后呢去大吃一顿，去吃 buffet， 然后回来以后还有 schedule， 大家还要运动，那显示的好像他们很健康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们的物质缺乏，今天在世界上不是说我们没有东西吃，而是我们吃的太多。 我们一面我们需要有进，同时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所进的东西能够消耗的完全，让身体能够更健康。我想昨天如果你注意报纸，在加州这个Santa Barbara 是不是有一个年轻人不过22岁，我想或许他成长的环境的影响，或许他在思想上他没有办法突破他现在面对生活的困境。这个是一个有钱的人，是富二代，他不是没有物资，他不是没有汽车，他能够开 BMW 的。我想开 BMW 的人已经不多了，我活着一辈子只开过一次 BMW， 是帮一个医生开的，然后他要去传道，他说那个地方他不熟，要我帮他开车。我一生开过一次 BMW。 你看这个年轻人只不过22岁，家里很有钱，而且他的前途我相信靠着他的家世他一辈子可以活得很好，这是他的选择。在生活上他遇到了瓶颈，在精神上没有突破的时候，他所选择一条道路，不是自杀，不是不光只是自己身亡，而且让他周围的人他的生命走到了绝路。我想这是一个人生的惨剧。在世界上我想这一类的事情在美国发生过很多次，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发生过，以后还会继续发生。我想在亚洲我们所来的地方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在人看来似乎这些年轻人活得不耐烦，如果说一个人活得不耐烦，在以前的世代他所选择的就是这个自杀或是绝路。但是呢现在的人可能受到媒体的影响，他在自杀之前一定要找一些替死鬼跟他同归于尽。我想这些被杀死的这些无辜的生命，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父母是何等的伤心。每次我听到这种新闻，我就想到说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一个新闻，我们所看到的可能是茶余饭后我们想到在某个地方发生了某些不幸的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你的周围，也很可能发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说他们不是缺少物质，他们也不是缺乏在人看来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都有了，而且受过很高的教育，而是他们没有一个牧人，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三节又是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就是这个牧羊人，使我的灵魂苏醒。因为我们都需要，我们都会沉睡，我们都会疲乏，我们都会困倦，我们都会饥饿，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牧人使我的灵魂苏醒，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以赛亚书他说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也就是等候耶和华，跟耶和华在一起，他会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需要走义路是为了神的名的缘故，他要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姐妹走在一条他要我们所走的义路。这个义路呢，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太阳，因信称义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所走的路，这个就是一个义路，是一个公正的，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正义的道路。为神的名我们需要走这条义路。第四节开始这是一个转变，就讲到我跟你的关系，跟上帝的关系。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请注意这里这个羊呢，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行过死荫的幽谷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在死荫的幽谷，可能是我们病危，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我们的家庭遭遇到一些患难的事情，可能是我们的前途受到挫折，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对我们产生的这种反感所带来的死因幽谷。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你这一生当中都会遇到，可能是这个死因的幽谷是长短的问题，可能是深度的问题，可能是你感受的问题， 只要你活在世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死因的幽谷。但是这里诗人他告诉我们很宝贵的信息，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我说死因的幽谷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一定会行过，但是诗人这里说行过死因的幽谷就是走过。我想问题不在乎死因的幽谷在我们的面前，而是行过死因的幽谷谁在你的旁边与你同行。上个月我教会有一对夫妻，他从国内来，他们是来旅游很短的时间。当我们听完我讲道以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这一生呢一直在寻求真理，他说他一直没有办法，在他心中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解答，就是困惑他。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事业家，年纪呢也很轻，40几岁。他说人生的苦难，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你能够给我一个答案吗？我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没有答案。因为自古以来，所有的智者、哲人、宗教家一直在寻求人生的答案。人生的苦难为什么会临到？好人为什么会受苦？这些义人，靠主而行的义人，为什么他们的生命会早逝？相反的，那些为非作歹的恶人，他们的一生却能够飞黄腾达。我没有答案，很诚实地告诉他，我没有答案。那他说，那你这个信仰是干什么？你当牧师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解释为什么苦难会临到人生。苦难的的确确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苦难，有天灾，有海难，在公路会有车祸，我们看到飞机要飞飞飞啊，飞了会失踪，会不见。其实飞机我告诉各位是最安全的一种交通工具，比你开车要安全太多了。而且飞机呢有最精密的科技，今天飞机上所用的科技，无论是安全的设备或是飞行的技术，最精密的是用在这个航天科技上。但是这样子一个飞机，这么大的飞机也会忽然消失啊！你以为坐船安全，错了，船会沉的。而且呢你要碰到一个好船长，船长就是好牧人，如果他先走的话，你的命大概也保不住了啊！你可能说这个开车比较安全。在加州上个月有一对这个高中生，他们要去看大学，就在公路上，他们开着好好的，一点没有问题。这个 Fed Express 从另外一个道，也就是反方向的转过来，跟他们正面相撞，好几个年轻人，就要上大学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那有人说，牧师，我不出门总好吧，也不搭飞机，也不搭轮船，也不坐汽车，我在家里好吧。我告诉各位，在加州前阵发生也不好，下大雨，结果土石流，从山上土石流就浇灌下来，把整个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淹没了，死了很多人。你说出门万事难，在家会千日好，不一定。你坐在家里，这个横祸，这个天上的土石流都可能掩盖到你的家中。所以在我们人生道路上，我们会行过死因的幽谷，但是诗人他说，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说过，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苦难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它能够承载死因的幽谷。比方说死因的幽谷是从这里到这里啊，比方说死因的幽谷是从这里到这里，我们没有办法过去，但是我们的信仰就好像一个桥一样，有人在底下托住了我们，能够承载在死因的幽谷，它能够承载我们从这里能够到彼岸，这是我们的信仰。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就好像约伯，他一夜之间这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他的信仰，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一天我必再站在他的面前，我要得见他的面，得见他的荣光。这是一个信仰所带来的一种信心，在苦难中他能够跳跃过死因的幽谷，不是因为他的知识，不是因为他的技能，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乃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这里所说的，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 牧人，耶和华与我同在，而且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行路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人陪伴，我们需要有人安慰。杖呢是用来是一个长长的，要来击打这些野兽的。那竿呢是一个有一个弯曲的把柄，是羊如果你走偏了它会把你拉来，如果你掉在山崖上下，它会用这个竿呢把你扶持拉你一把。我觉得这个就是牧人，他有权柄，同时他有慈爱，是恩威并济的，要来带领他的羊群。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他说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是死亡阴暗的幽谷，但是他是行过，也就是经过。诗人没有说我住在死荫的幽谷，如果住在死荫的幽谷就糟糕了，你就 forever 永远的在那个地方，不是。行过，行过就是有一段的时间，可能你要行过死荫的幽谷可能是一天两天，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于一年，甚至于十年的时间。但是重要的是谁陪伴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你就能不怕遭害。后来诗人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你看，这是一个得胜的凯歌。你看大卫这一生呢，他可以说是虽然他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却一生困苦流离，受到敌人的追杀。但是追杀他的人如果是那些他的仇敌的话，我相信大卫能够处置泰人，或许是这个非利士人，或许是哥利亚，大卫能够战胜。但是追杀大卫的却是扫罗，是大卫忠心耿耿的他的这个君王，他为他付出生命在所不惜。到大卫晚年的时候，追杀他的是他最爱的儿子，他所最爱的儿子居然要篡位，要来谋求这个王位，追杀他自己的父亲。我想这些都让大卫非常的伤心，但是诗人却能够回顾他这一生的时候，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当时的战争，当打仗胜利以后，把这些俘虏敌人俘虏回来的时候，这些他们的这个国家要为这些战士摆设筵席的时候，这些俘虏就在旁边，可能是绑着，可能是做他们的奴隶。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一个胜利的图画，这是一个凯歌的这个音乐。也就是在敌人面前，以前是强大的，现在却被征服了。不但是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他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想这个用油膏了头呢，三种人在旧约时代是受到油膏抹的，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代表他们承先启后所要承接的使命是何等的神圣，是何等的伟大。那诗人在这里说，神用油膏了他的头，让他在外观来讲得到一个印证，让这些世人知道这位是被膏立的，这位是一个君王，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先知。不但是外面有膏油浇灌，同时使我的腹背满意，也就是从内心有一个从里面深深得到的满足跟祝福，使我的腹背满意。满意呢就是 overflow， 就是出来了，不光只是满，而且是充充足足的满足的在他的杯里头。我想这样子，我们看这样子一个羊群，当他受到牧羊人的照顾的时候，他外面有膏油浇灌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从心里涌上心头。最后他的结论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诗人最后他所做的结论，说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请大家注意，在大卫的时候圣殿盖了没有？没有。也就是在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圣殿还没有着落。大卫呢，因为他 他是一个战士，流人的血太多，耶和华不许他见。大卫很想为耶和华见点，结果他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但是大卫他尽其所能的聚集这些材料跟这个四方的这些邻国呢建立友好的关系，要他们帮助他的儿子建立一个金碧辉煌无与伦比的圣殿。但是在大卫的时代，这个圣殿并不存在。他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殿呢，我想不是指着一个地上有形的建筑物，这个殿是指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与神这位牧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因为他深深地相信，他这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个随着我呢，在中文看起来好像说跟着你走，不是的，而是说恩惠慈爱一直追赶着他，也就是在他后面一直追赶着他，要与他同在。他这一生是福杯满溢，因为有恩惠慈爱随着这位羊，随着大卫。他说他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让诗人给我们的诗篇非常的宝贵，他要与神在一起直到永远。我说今天我们所说的碰到朋友很开心，然后我们说再见，我说再好的朋友我们相聚都有分散的时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这次来到东岸主要是看我女儿很开心跟她在一起，时间很宝贵，但是呢一到了时间我们一定要分开。我想今天人在世上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很开心，但是在地上我们有聚的时间，一定有分开的时间。不管我们的关系是如何的亲密，弟兄姐妹是父子，是母女，是夫妻，是朋友，是亲戚，我们一定有分开的时间。但是诗人却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要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是信靠主的人，我们心中一定要有一个信念，谁是你的牧者？当他是你的牧者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致缺乏？我说这个缺乏是心灵上的一种满足，而且是对永生有一个保证。我想这次一两个月前我们看到南韩这个当他的船沉的时候我想这样子一个消息，特别是这些年轻的高中生，他们的生命就在那几个小时，他们的生命就化为乌有。但是这件事情上我们来思考一下，作为我今天的结束，我想到这位船长，他就好像在船上面，他就好像是一个牧人一样。你说在船上，这个船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他控制这个船，他命令这个船，在船上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指挥，这是船长的权威，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职位所赋予他的。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船遇难的时候，他是第一个逃走的。我说身为船长，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道德，你的勇气在什么地方？我想从责任的角度来看，他不应当是先走，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应当要能够多救些人。但是他的选择，身为一个牧人，他的选择是什么？就像世界上许多人一样，我相信当我们面对生命垂危的时候，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何能够保命，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意念，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保存继续他的生命，无论你的年纪是多大，无论你的职位是什么。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他可以多救这些人，但是他选择不，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选择了先逃走。我想这让我们想到，身为一个牧羊人，身为一个家长，身为一个同工，身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责任，你的使命是什么？我说如果这个船长他不是船长，虽然他的身强体壮，每一个乘客都有权利先走，但是因为你的职位是船长，你就有这个责任要多救些人。如果我的身体很强壮，在船上我能够多救些人，我是一个乘客，这是我出于一种义勇的行为，出于我的爱心， 我可以多救这些人，但是一旦我穿上了船长的这种制服，我的职位是船长，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相信这个船长，没有人逼他当船长，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是他的职业。我想当他选择了这个职业以后，他可以放弃，他可以说船长太辛苦了，我不做，他有这个选择。好像今天有人当兵，你既然当兵了，你在战场上你就有一个捍卫国家的责任，但是之前你可能可以有选择，说我不要当兵，因为这个行业呢太辛苦了，太残酷了，面对生命的死亡，他有这个选择。但是当他一旦选择这个职业以后，他义无反顾的要勇往直前，但是他却轻忽了他的职守。这件事也让我想到铁达尼号 Titanic， 我想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都是从那个电影。这个船长 Titanic 的船长叫 Mr. Smith， 一样的遇到的情况，他的选择是什么？他选择与船一起存亡。我相信他可以第一个走，只要他下命令，当时也有船他可以走，但是他的选择是留在甲板上，他希望所有的乘客，所有的船员都能够安全的离开。我相信他心中一定会想到他的家人，一定会想到要如何能够保存生命，但是因为他是船长，他尽上他的责任。我想那个电影如果你看过的话，最感动的是在最后他们唱一首诗歌叫 Near to God， 亲近神，亲近亲近更亲近神。我想在那个时刻他们心中所想的，我想只有两点，一个是赶快逃命，如果你不逃的话，或是你没有办法逃，留在船上你所能够想的就 near to God， 因为从他们生命角度，从时间上来讲，那个时候是最亲近神的时间。这个 quartet 啊，弹 violin cello 弹 near to God， 我想他的选择，他的责任，他的道德，他的职业。我说，所以但是我说今天我把这样的一件事情放在你我的身上，成为我们生命的挑战。你有你的职业，你要尽忠职守，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职业绝对不止这些。在座的我知道有很好的音乐家，有商人，有老师，在各个行业我们都有我们的职业。在职业上你既然要选择这个职业啊，我说家庭妇女也是一个职业，身为父亲也是一个职业，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职业，我们就要尽忠职守。如果你是船长，这个船是神赋给你的，你的职业工作的范围。牧师有牧师的职业，厨师有厨师的职业，同样的，我说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有你神所赋给你的责任。亚当夏娃当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们的责任就是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跟神一起同工。每一个职业都是好的，除非这个职业呢是违反上帝的诫命，像贩毒啊、走私，这个不在职业的行业里头。我相信每一个行业都是神所祝福，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角色，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就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得好。我想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身为父亲有许多的失败，我说身为儿女我们也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在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也会发生过这些不小心失误的时候。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希望做得尽善尽美，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像这个船长当他出去的时候，他想这是一个很平常的航程，他可能走过好几次好几百次了，但是就在那一刹那忽然所发生的事情是人力所没有办法抗拒的。但问题是，身为你这样的职业，一个好牧人什么时候能够发挥你好牧人的这个影响力？你的作为，你的责任，就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有熊有狮子要来吞吃你羊群的时候，这是牧人要用你的杖你的杆来安慰，来防御这些敌人攻击的时候。同样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想大部分的时间或许是风和日丽，但是当大难临头的时候，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时候，正是我们能够显示出你我的责任，你我的职业最能够显现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你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座的身为基督徒， 无论我们教会的光景怎么样，无论你现在所面对的是什么，无论你健康的情况，无论你家庭所遇到的遭遇是什么，靠主的恩典，我相信只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能够不致缺乏。问题是谁是你的牧者？你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或许我们时候会想到说，为什么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缺乏？为什么我信靠神，我的人生的道路是这样子的坎坷，比不上那些不信主的人，可能比他们更糟？我相信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能够确信的是，我们身为一个羊，谁来牧养你，谁来带领你，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使你安歇在这个青草的水边。我想当这个羊，当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的时候，牧人使他的灵魂苏醒，为主的名引导他走义路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羊，我们现在来思想像一个图画，它底下有青草，它上面有高油浇灌，在它的旁边有溪水，在它的四周有敌人，被征服的敌人成为它的俘虏，有恩惠慈爱，里面有福杯满溢涌流出来的时候，我想更重要的是他的牧羊人就在他的旁边，他要的都有了。我想这时候这个羊呢，他就能够向世人宣告，在他内心深处深深的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当使徒他们那时候刚刚见证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让彼得跟约翰他们到一个地方，圣殿的门口，在美门，在那个地方他遇到一个这个瘸腿的，这个瘸生来是瘸腿的向彼得要钱。彼得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在物质上他是缺乏的，但是彼得却能够向这位生来是瘸腿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你看瘸腿要的是什么？就是金和银。他向彼得要的是金和银，彼得呢却告诉这个生来是瘸腿的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想这个很重要，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瘸腿他所要的是希望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能够买个 hamburger， 能够吃一点好吃的东西，这是瘸腿所要的，是金和银。但是彼得没有金和银，他能够给他什么呢？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想这是瘸腿想不到的。我想瘸腿他如果能够有一个 wish， 他能够有一个愿望，他的愿望是什么？能够叫我起来行走。他不要金和银，他要的是能够叫我起来行走。只要他能够行走，他就有机会能够得到金和银。但是我相信那天彼得在美门的门口所遇到的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他心中向彼得所要的不是起来行走，是金和银。彼得没有金和银，从人看来是无知的小民，是打鱼的，没有上过这个大学，而且也不是没有很高的学问，也不会做生意，也没有钱。这样子的人他如何能够把他所有的给人呢？我想彼得那天所给这个生来是瘸腿的，比这个生来瘸腿的一辈子所乞讨到的什么都多，因为他给他生命，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给他一个复苏的灵性。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的名，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靠主的恩典，在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再过一两天我就要回到加州，我现在在洛杉矶啊，靠近那个 Disney World 很近，所以如果大家带小孩，或是你这个年纪长了以前没有玩过的，喜欢到 Disney World 到那边去，离我家很近，可以跟我联络，但是机票自付啊。我想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能够过得好，我们都希望能够物质丰富，但是如果说你拥有地上很多很多的东西，有 talent， 在做有很多音乐上有 talent， 你拥有这些东西，好的家世，好的钱财，好的车子， 如果耶和华不是你的牧者，我告诉你，你这一生你都会缺乏。相反的，如果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有这样的确信，你有这样的把握，你就能够像诗人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耶和华以勒你必预备，耶和华沙龙你必赐平安，耶和华是拉法你必要医治，耶和华是沙马，是这是你的所在，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因为耶和华是尼西。求主按照你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充满在这个教会当中，也让每一位在座的都能够领受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好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主把属天的能力，属世各项的恩典赏赐给在座的每一位，愿主的恩典充满在这个教会当中，直到无处可容，不但是自己蒙福，也成为多人蒙福的管道。愿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一无所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